主，当我们一同聚在你自己跟前的时候，我们求你赐下智慧和启示的灵，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叫我们在你跟前实在有明亮的看见。主，我们知道你定了你自己荣耀的旨意，你所有一切的工作都按照你的旨意。我们今天若是不能明白你的旨意，我们就难免犯错误，所以我们求你怜悯我们，让我们因着里面有明亮的看见，好叫我们的道路走的是正直的，好叫我们在你面前的生活侍奉是能够得着你自己称许的。主啊，我们真是愿意把我们这点心愿祷告在你的面前。主，在这末后的日子，愿我们真是能成为一般被预备好的百姓，能够有好的光景迎接你自己的再来。主啊，我们求你祝福这一次的聚会，给弟兄姊妹有敞开的灵，让我们在你面前一同来交通，一同来关心你自己的旨意。主，我们感谢你，愿你得着众圣徒的爱戴，得着我们全心的敬拜，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我们今天早晨哈，会有这个Houston 跟 Minneapolis 的弟兄姊妹们交通这个撒母耳记上，然后由 Austin 的弟兄姊妹们呢交通这个撒母耳记下，所以我们这个时间呢分成两段啊，前面这一段呢我们等等先交通撒母耳记上，然后下面一段呢我们交通撒母耳记下。不过在弟兄姊妹开始交通之前呢，我愿意对这个意象这件事情啊，再给弟兄姊妹一点点的提醒，好不好？一点原则上的提醒啊。那么我们现在已经很清楚了，这个意象呢，那是指着神永远旨意的一个发表。当然，我们很清楚，在神永远的旨意这件事上啊，它里面的内容是非常的丰富的。我们必须要有一个清楚的认识，我们知道这是神用他完全的智慧所计划出来的一个荣耀的旨意，你就知道这个旨意里面所包含的内容的那个广大丰富啊，是远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了啊。那么当然我们知道今天这个整个意义呢都集中在基督的身上，所以因此呢，我们要抓住一个重点，就是什么呢？就是凡是神旨意中的这个内容，都是意象所要启示出来的一个内容啊。所以有的时候在意象中可能启示出了一部分啊，但这一部分呢也是属于整个神旨意的内容的一部分啊。所以这个呢对我们今天读圣经来讲呢是一个重要的一个帮助啊。所以因此呢，我们在主跟前呢读主话语的时候呢，若是我们能有意象的眼光啊，我们能抓住神话语中中心点的事物，我曾经跟弟兄姊妹讲过，可能整卷圣经整都能够被解开来，所以这是很重要一件事情。所以我们今天读经的时候，我们要学会怎样能抓住那个中心点的事物。我在强调，因为圣经啊里面告诉我们，当神的旨意往前去的时候呢，他在整个历史中，在各个不同的朝代，在人中间呢，他会引进很多的事物，一同为着神的旨意来效力。今天我们有时候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很容易我们的眼睛呢就比较容易注意这些外面的发展的事物，而忽略那个中心点的东西。所以读经最重要是首先你把中心点的东西抓住了，那么其他的东西呢我们知道是附带的啊，或者是为着这些事情来效力的啊，这样你就能明白为什么这些故事的发生 它的原因在哪里，我想我们就比较清楚了。那么在这里呢，那么我再和弟兄姊妹们啊，那么讲一个可以说是一点点小的秘诀了。当我们在思想这个神的话语的时候啊，我们知道神的旨意是永远的啊，所以呢在意象中所启示出来的事物呢都是具备永远的性质的。所以当你去读圣经的时候呢，你首先看看能不能从圣经里面呢找到了那个永远的那个东西。因为我们知道历史的经过很多都是过程啊，那些历史已经都过去了，对不对？哎，那么能够抓住那个永远的，那么你就抓住那个意象的中心的意义了。虽然我们知道今天呢这个意象是圣灵的启示啊，这不是人的头脑凭着想象能够想出来的东西，但是这个提供我们一点读圣经的一个思考的方向。你要学会抓住那个永远的事物。如果你能把全本圣经把一个时代的故事摆在眼前，而你能看见那个永远的事物，那我们知道那个就是支配整个故事整个历史进展的一个主要原因了啊。所以呢，如果我们能在这方面能有操练和学习的话呢，对我们的读经呢会有非常大的帮助。所以呢，读圣经要用意象的眼光来读圣经，这样你才能读出其中真实的意义啊！否则的话呢，我们可能只是得出一些枝节的东西啊。所以我想在弟兄姊妹交通之前啊，我再把这个关于意象的有一点的这个原则呢，那么提出来和弟兄姊妹先有点交通，那么也是一个鼓励啊，一个激励。好，我想我们现在呢就开始啊，来读这个撒母耳记上。我不知道 Houston 跟 Minneapolis 的弟兄们谁先开始，那么请你们抓住时间，好吧？先开始有交通。
好，我来
先。
那个弟兄姊妹们，大家
要请你靠近麦克风。声音大一点。
我要换麦克风，我那个麦克风效果不大。
对，你声音就要大一点啊。
这样可不可以？
哎，可以。
可以了。今年圣经中的那个秘诀，我今天那个交通撒母耳记上，我要从几个方面来交通。一个方面就是看有没有看那个通向神旨意的那条路，那条线是什么。然后呢，后头我们再看看这通向神旨意，神做工的时候他需要一个器皿。那么我们要从撒母耳跟大卫的身上看看他们身上神所要求的器皿的性质是什么。最后呢，我们要从那个扫罗跟约拿丹他们身上来学一点教训，也就是这个器皿要得到要做神合用的器皿的话，一些那个教训从他们身上让我们可以学到。我们感谢主，上次神弟兄已经给我们交通，有两条线，特别是在士师记这个时候，这个混乱的光景当中，让我们看见有两条线，一个是工作的线，一个是生命的线。我们知道神在终极的荣耀当中，他要得到的东西是国度。要得到的东西是神的家，是教会。那么在这里头呢，明显的是国度已经给开给让我们看见了。但是怎么样以及国度，这条线在哪里？那么这条线就是在生命的线里。这不但是在士师记那个时候是这样子，今天在我们这个光景的时候也是一样的。今天我们所处的时代就如同士师记那个时候的时代，个人看个人一眼中所抗拒的。整个基督教的光景在神在时代是非常的混乱，所以我们实在要知道，我们要走这条生命的路，是接着不单是像从那个波阿斯一直到大卫这样生命的路出来，一直到基督，就是从他们而就在那个侍奉上，就像撒母耳这样的人身上， 他们所走的路也是生命的路。我们讲属灵的司机，属灵的司机都是在生命里头的，这是那条路，这是那条线，要通向神的旨意，引进神的国度，必须走这条生命的路。这是首先让我们看见的。那么第二个方面，我们开始看那个在撒母耳身上这个器皿它的性质是什么。我们首先看到说撒母耳他这个器皿的出现是一个惨难性祷告的结果，是他的母亲哈拿那个惨难性祷告的结果，在一些苦难当中他摆上了祷告，然后呢就产生了这样一个器皿。我们知道这个今天也是这样一种情况，我跟今天所对应的光景就如同启示录里头十二章那个妇人在惨难当中吩咐那个男孩子就得胜的都被提到宝座上去。那么今天我们实在是在神的家中，实在是需要，也就是在一个加拿，就是一个加拿的意思就是被神救赎的家，就是被神救赎的家当中，我们需要实在有这样的祷告的器皿，能够起来为神的国度，为神的家摆上生产之难性的祷告。就是第一个撒母耳的性质，就是惨难祷告的结果。第二个呢，我们看见他是东正的拿西尔人。我们看见在这之前还有一个东正的拿西尔人，就是那个参孙。然后我们看见参孙一生的生活，他的基本上说都是可以完全失败的。他是一个我行我素的人。我们很少听见他祷告。我记得不错的话，只有两次。一次是他用那个驴腮帮子扎了很多人，然后主祷告，他一祷告主给他开了火钱让他喝水。另外一次到最后就是他眼睛瞎了，他祷告不住，然后呢那个与敌人同归于尽。那我们就看见他是完全自己活在自己里头的一个人，但是他那个撒母耳不一样，他不单是一个名义上的拿西尔人，他是一个实质上的拿西尔人。他一生的生活从小到老他都活在神面前，凡是都在神面前寻求祷告，所以这是一个，就是这样一个器皿。他看自己是一个软弱的器皿，时常活在神的面前，过一个依赖的生活。这个是第二个那个撒母耳的特征。第三个特征，就我们看见他是一个蒙召的忠心的祭司，来服侍主，还和主的百姓。我们看见在第二章十一节，我们看见说，那孩子在祭司以利面前侍奉耶和华。第三章三节说，神的灯在耶和华的殿内，约柜那里还没有熄灭。撒母耳已经睡了。换句话说，你看他不到造反的时候，他都在神面前，都在那个地方。第二个方面，我们看见他怎么样飞走，他怎么样忠心。他从小就心里头挂念并担负着神的全家。第二章十八节，他说是那时撒母耳还是孩子，他说细麻布以弗德侍立在耶和华的面前。那以弗德就是肩心里都挂记着，肩上负担着，担负着神的家，神的百姓。第三个中心的方面，我们看见说他是神亲自设立并见证，那是神与人都喜悦的祭司，中心的祭司。因为神在二章三十五节里头讲，他说：“我要为自己立一个忠信的祭司，他必照我的心意而行。”二章二十六节他说：“撒母耳，孩子撒母耳渐渐长大，耶和华与人越发喜爱他。”我们看见这个方面，他是一个蒙召忠心服侍主的祭司。撒母耳另外一个特征是啥呢？他是一个蒙召忠心的。先知是做神的出口的。一个方面我们看见说他是从小就随时预备好侍立在耶和华面前的人。第三章四节里他讲的说，耶和华呼喊撒母耳，撒母耳说我在这里。你知道，直到不是如今圣经，直到撒母耳这个时候，在这之前就亚伯拉罕、雅各跟摩西讲过这样的话。他们这些人都是很大的时候，像撒母耳那个亚伯拉罕是在神让他先以撒的时候，神这样呼召他，他说我在这里。那个雅各也是他很大的时候，在一百来岁的时候，神这样呼召他，他说我在这里。摩西也是在旷野八十岁以后，神在荆棘火焰里头呼召他的时候，他说我在这里。撒母耳不一样， 一个小小的孩子，他在你面前正不着他，他说我是真，他随时在你面前视你一个。我再看见他是一个从小就是在主面前是一个有耳可听的人，然后你看三章十节耶和华又来三章向前三次呼喊说撒母耳啊撒母耳，撒母耳回答说请说出人尽心。另外一个方面就是他做忠心的那个先知，就讲到他从小就忠心的忠实的传递主的话语，终生都是这样的。比如说三章十八节，然后呢，神借着他向撒母耳把伊利家要发生的事情全告诉了撒母耳。当伊利问他的时候呢，然后呢，三章十八节说撒母耳就把一切的话都告诉了伊利，并没有隐瞒。然后等到撒母耳记二十八章十六节到十九节，当那个扫罗听不见主的话。他借着交给妇人把撒母耳从阴间召上来的时候呢，撒母耳照常还传递你的话语，不加任何的隐瞒。他告诉都在那个大卫是要在他身上发生什么事情，他告诉他神已经离开了他，已经选择了大卫。我们看见今天要不是主要为这种做出口，要忠实传递主的话语，多么的宝贵。今天在我们看见有许多神的百姓，为了讨好人的感觉，然后在神的话语上添盐加醋，而且根本不讲神的话语。所以我们说传递神的话语要像撒母耳这样要忠实的传递。然后另外第五个方面，我们在撒母耳身上看见的他的特征就是什么特征呢？就是他是一个为了引进国度跟引进国王而具备的器皿。我们都知道他不但把自己服侍引进了国度，而且他自己亲自告了君王，所以我这个大家都知道，我就不需要仔细交通了。那么我们今天我们就看见说，在今天神的百姓当中，我们的确也需要这样的人，就像撒母耳这样，他们是一个自属为着主中心的，就是启示录十二章里头所讲的那些弟兄们，把弟兄们胜过他是一个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虽至于死也不爱性命。这是我们从撒母耳身上所看见他那个神所要的器皿的一个特质。他整个一生都是活在神的生命里头的。然后呢，我们再看大卫身上的一些特征。我们第一个看见大卫特征是啥呢？他是一个合乎神心意的人，是 after the heart of God。after 这个词呢，我们可以说是他自己，可以说合乎神的心意，也可以说他自己来寻求神的心意。他是一个终生从小就寻求神心意的人。我们在诗篇一百三十二篇第六节里头，他这样讲，他说：“我们听说约柜在以法他，我们在基业野人就寻见了。”这句话照着原文比较准确的翻译上，应该可能这样，应该可能可以这样翻译，说是我们在以法他的时候，就打听到了约柜的下落，在基业野人就找见了。换句话说，当大卫他还是一个孩子，他在野地旷野不知名旷野，在以法他牧养他父亲的几个羊的时候，还在那里关心约柜。扫罗做王，他不关心约柜。约柜被以色列人掳走，扫罗做王四十年，他不关心。但是做一个孩子的大卫，他从小就开始关心约柜，关心神所关心的。他不但关心神所关心的，我们看见他也那个恨恶神所恨恶的。我看见他对那个神所恨恶的撒玛那个亚玛利人，他从来都不手软。他不但在二十七章里头，他那个地方他到亚玛利人之地，自己把那个人全都杀尽，一个活口都不留。而且到最后他救出他妻子跟孩子的时候，把那个亚玛利人能够杀尽，尽量都全部赶尽，不得四百个人其中落到逃跑以外，没一个人能够幸免。所以我们看见他向着肉体是何等的绝罪。那个他恨恶神的荒芜。那么大卫第二个特征是什么呢？他是忠心与托付，忠心与托付。一个方面我们看见说他从神，一个例子我们看见说他从狮子跟熊的口中把羊夺回来。你看他自己把自己的生命都冒上那个都冒上去，他把为了夺去把羊夺回来，他可以把自己生命上去。 所以今天作为副市主的人，如果有点危险的来了以后，我们就撇下羊就走了，这更不没有资格服副市神。我们的主说，好牧人为羊舍命，这是我们都大卫身上也看见我们主身上的一个品格。另外一个方面，我看见他当时这个全家都在哥利亚面前吓得逃跑的时候，我看见大卫一个人单枪匹马上去迎敌哥利亚的哥利亚。这我们看见他向着主，向着说忠心，向着他的托付是怎么样的忠心。我们另外一个第三个方面，我们看见大卫他心里头是定义来恨恶那些罪恶的事情，在他的生活当中，日常的生活中，他恨恶那些罪恶的东西。比如说诗篇1:1-2，大家都知道都是背的，不做不从恶人的计谋，不担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谁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比如说34:13-14，他说我要禁止舌头不出恶言，嘴唇不说诡诈的话，要离恶行善，寻求和睦，以此追赶。1:103-4，他说邪地的事在我都不摆在我眼前，国逆人所做的事我都是恨恶，不容站在我身上，弯曲的心思我必远离，一切的恶人我不认识，在暗中诽谤他邻舍的我必将他灭绝，眼目高傲心里骄纵的我心必不容他。我们看见他心里头定义一生在生活当中怎么样来恨恶你罪恶的事情。我们再看见他在苦难当中学会了让神在他身上建立起这个合乎主心意的做王的这个性格。我们看见他被盗的时候呢，他依赖那个撒母耳，有什么事情他都到撒母耳去。所以主在他儿女身上，我记得中间寻求的时候，我用了一个词，他叫做主把我们从叫 dependent 的 independent 带到一个 independent 我们最早的时候我们可以依赖我们前面的弟兄，做年长的弟兄来借着他们来依赖主，但主要借着他在我们生活当中许多的患难把我们带到一个独立的来依靠他的地。所以在旷野那些艰难的当中，他自己独立的学习来依靠。另外一个方面，我们看见他总是来寻求主自己的引领，寻求主自己的人安慰和鼓励，而且去他寻求的时候呢，他能够清清楚楚的细节的东西，神究竟怎么样带领，这是我们在生活当中在侍奉当中常常所需要学习的。我们经常话听了半截就跑了，但是主还有更完全的话要向我们显明，要这么说明，怎么在主面前要问到那些仔细的细节的东西。另外一方面，他敬畏主到了极其的地步。我们看见主两次把他的仇敌扫罗交到他的手中，他说我断不干人主加害耶和华的受膏者。今天也是我们服侍主定有的一个题，每一个主的儿女都是耶和华的受膏者。我们要服侍主的人没有一个人可以胜出加害耶和华的受膏者。另外一个方面，他是心里头满足了感激，在所有的患难当中，我们看见他有一个感激的心 ，grateful heart。我就不说不举例子，我们看见整个他所经历的诗篇，他都是这样子的。在苦难当中，他苦关注到最后，他满心的感谢跟赞美。我们最后在大卫身上，我们还看见他有一个那个分辨的灵。我们看见说，举两个例子说，比如说，有人看见扫罗把扫罗杀了，那个亚玛力人把扫罗杀了，然后跑到大卫这儿来报喜，以为大卫可以奖赏他，结果大卫把他给宰了。然后呢，另外两个恶人在扫罗死后，把扫罗的两个儿子在床上杀了，也跑到大卫那儿去，好像也要请功，大卫要把他们给处决了。所以我们看见大卫实在是有一个明亮的那个分辨的灵在他里边，我们知道主是属恶的，主是属于神的。我们从大卫身上看见那个一些暴击一个方面的品德。我们再看看扫罗身上，我们做一个当学的功课。我们一个功课要学的是什么呢？就是不容肉体作王，不容肉体掌权，也不给肉体就是亚玛力人所代表的有任何的地。扫罗 子所以被神弃绝，撒母耳最后从阴间上来给他讲话的时候，就是因为他向亚玛利人给手软。这是我们今天要复述要切记的一件事情，对于你属肉体的事情，对于那些东西绝不能手软，在神面前我们要实在是要学这样的东西。第二个方面，我们要从方面所学的啥呢，要听主的话语，而且要心里头要遵从主的话语，要敬畏他胜过一切，我们的生活要完全受他的支配。保罗不是这样，让我们看见从保罗身上所学的功课。咱们看看约拿丹身上，我们也学到一个功课。圣经告诉我们说，约拿丹爱大卫如同爱他自己的性命一样。可是我们有一个记载说，他父亲去追赶大卫，他到树林里头去，他去寻找大卫，去刚强大卫，可是非常的可惜，他就出来就去找了他的父亲。所以我们跟随主的时候，不能有二心，我们要不但有鸽子的眼，我们也要有像玛利亚、像保罗、像大卫那样一个专一的心，向着主。我就着重这么多，把下面的时间交给米拉普的地方。
我想稍微提醒一下啊，弟兄姊妹，我已经开头的时候讲过，我们不要解经啊，因为这个内容太多了，大家要讲那个详细的内容的话呢，那么时间就会占据的很多啊，所以请大家尽量的精简一点，好不好？对啊，能够抓那个重心的点啊。好，那么请 Minneapolis 的弟兄们交通。
大家听得到好吗？
可以。
对，我们是萨母耳记上，我是Minneapolis 的马伟修弟兄。我想我们感谢主，在这一次有这样一个操练，就是我们能够抓住在圣经里面神在背后掌管的因素。我想在历史当中呢，每一件事情都有神的手，并且都按着神的旨意在那里推动。所以我们在这边去抓住这个后面的原则的时候呢，我在感觉就是说，慢慢的我们建立这个属灵的眼光，也许对于我们今天的侍奉、我们的生活或是整个教会的光景，我们也从这个眼光去看看看我们今天是否能够也是走在神所定的这个旨意的线上。所以我想这个神的旨意呢，就是要建立他的国度，并且立受膏者呢在国度中完全的掌王权。所以在那个时代的背景里面，四世纪的末了，他是说这边以色列人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所以那时候属灵的光景非常的低落，耶和华的言语也非常的稀少，祭司的服饰也很软弱，后来约柜也被掳，失去了见证。所以我想在神的心中实在是巴不得在这几百年当中他做了一个总结。所以我想神的心中实在是巴不得他能够在这个时代，在他神的儿女的当中呢，能够真正的掌他的王权，进他的这个国度。然后有三个人物，正面的人物是在撒母耳记上，一个是哈拿、撒母耳跟大卫。这三个正面的人物，我想是走在神的旨意这条线上。对于哈拿来讲呢，根据他的祷告和他的行动来讲，我想他是知道会有一位受膏者跟一位作王的。然后对于撒母耳来讲呢，他自己就是看见了并且见证了这位受膏者。而大卫自己就是受膏者，并且也就是说他经过了这个受膏者的实际。所以我有点简短的交通集中在哈拿还有撒母耳的身上。我想哈拿他在那个献撒母耳到圣殿之后呢，他有一个很美丽的祷告。那在这祷告的末了的时候呢，在撒母耳记上第二章的第十节里面呢，他讲到说，他必审判地级的人，将力量赐予所立的王，高举受高者的脚。所以我的感觉就是说，哈拿原本他是自己有他的需要，他没有孩子，所以他觉得羞耻，但是他在神的面前倾心吐意。但似乎在一个时候呢，他的祷告转变了，原本他是集中在自己的需要，但是后来他好像慢慢摸着神的需要， 所以他心转向主，他说如果有个孩子的话，他愿意完全的归给神。所以也许在他的心中里面，他有一个感觉，就是神要立王，并且要有一个受膏者。那他知道他这个祷告跟这件事情很有关系，所以他后来也很坚持，他要孩子断奶之后呢，很清楚的，然后把他献到圣殿里面。然后在我想在这个神话语稀少的时代呢，有一位好像很不起眼的姊妹哈拿，她从她的心里面去专注在神的身上，看见神的需要，我们就发现神能够借由这个小小的器皿呢，开始做一个恢复的工作。那接下来这个撒母耳的话，撒母耳这一位呢，他整个一生跟那个施洗约翰相似，就他们的母亲呢都很不容易怀孕，不容易生孕，啊，并且他们两位呢都是终身的拿西尔人，啊，更重要的是说这两位呢都是神转移时代的器皿，也就是说，借着撒母耳呢，他把以色列这个国家，他的从世世的时代呢，转移到一个以色列的国度和一个王权的时代，然后这个就像施洗约翰一样，他是从一个旧约的时代呢，转移到主耶稣来到这个地上，啊，传讲天国福音的时代，所以他们的工作都是为神开路的，在这个旨意上面为着这位受膏者开路，然后预备人心，为耶和华预备他合用的器皿，所以他们一生高主，然后一生为主开路。所以对于撒母耳来讲呢，他在这个时代，这个黑暗的时代里面，从小就有美好的灵性，在神殿中开门啊，开门，好像一股清流一样。然后有一个神人的预言是在第二章里面呢，他讲到说这一位撒母耳会一生行在神的受膏者的面前。所以这个预言就好像定夺了这位撒母耳他一生的服事和工作，他一生的意义。所以他一生是行在受膏者的面前。然后他在第一次在他小的时候呢，接受了神的启示。啊，这个启示是告诉他，是从负面的，告诉他说在以利家面家里面是会有祸患。所以他第一次得的这个启示呢，是一个反面的教材。那我相信这个反面的教材对他来讲，成为他一生正面的一个影响，所以他长大之后呢，他所说的一句话呢，神都不让他落空，所以他一生敬畏神啊，能够活在神的面前，受膏者的面前，所以在这个当时耶和华言语稀少的时代呢，好像神有话语想要说，但是却好像找不到出口的气，但神现在得着了一位撒母耳，好像他一句话都不落空。所以我想哈，简单来讲，就是说撒母耳他一生呢，就是为了高主，就是他跟这个施洗约翰很像。施洗约翰当让主耶稣受浸之后呢，圣经就基本上就没有再提到太多施洗约翰的事情。那撒母耳也是一样，当撒母耳高大位之后呢，啊，圣经里面就没有记载他，一直到有一句话说撒母耳死了。所以我们感觉就撒母耳一生呢，就是为了来膏这位王，啊，为这位王来铺路。所以我想一个小小的总结，就是说我想在这个时代呢，盼望我们能够像哈拿一样啊，我们会联想到亚伯拉罕，把自己的事情把自己完全奉献给主，然后看重神的需要，然后神借着这个器皿呢，慢慢能够做一个转移时代的工作。所以撒母耳一生是为神铺路，我想我们今天但愿神也在我们当中找到许多的器皿，能够为神铺路，然后为神预备合用的器皿，我们自己也要预备。所以在这个世代里面呢，也许神能够借着一批人呢，慢慢把这个时代转移，然后我们在这里一同为他铺路，然后催促主的再来，让他在这个地上能够真实的掌管他的王权。我想我交通到此。
好，谢谢弟兄们啊，有很好的一些的关于圣经经文的一些交通啊。还有
我很简单的交通啊，我是Minneapolis的李润甫弟兄，我只会交通这个关于意向、呼召跟使命，用在这个撒母耳记上几个的人物，我们从正面、负面来看一看。
哈拿啊，这个姊妹哈、啊，我很稀奇，她怎么会想到要把她的儿子献上给主？在四世纪里面有这个提到，我们知道另外一个拿细尔人就是参孙哈、啊。他的母亲那时候说，圣经告诉我们说，他也不能生育。但是耶和华的使者向他显现说，你要得一个儿子。但是呢，哈拿他没有记载耶和华的使者向他显现，他怎么会愿意把一个儿子献给神？我们从他后面的祷告各方面，我们看到他里面，他似乎说，这个时代这么乱，他愿意。他很想这个时代能够有点改变，那最后神就说他不能生育，他向神祷告说，我愿意把这个儿子献上。圣经说他就不再脸上不再有愁容了。我相信他这不止，他说如果神给我一个儿子，我有儿子，神也给他看到这个儿子将会改变当时候的时代。说后来当这个孩子出生了，他的确把这个盒子献给神，我想他终于他所看到的，他在他儿子断奶的时候，把这孩子带到示罗，示立在耶和华的面前。撒母耳，我们从撒母耳身上啊，他从幼年神就对他说话，所以我想这个启示是蛮清楚的哈，神。但是我相信撒母耳他本身是一个蛮忠心尽责的人，说当有声音叫他的时候，虽然他在睡觉，很年幼的时候孩子都喜欢睡觉，但是声音一叫他，他就到以利那里说，是你叫我吗？因着他的愿意忠心，神能够跟他说话。我们从这个撒母耳记上前面我们看到当他慢慢长大，他说以色列地的人都知道神已经立撒母耳为先知，说神对他一个呼召，不止他是一个士师，神也立他为先知。那后面我们发现提到撒母耳说，他说有20年下来之后，撒母耳使以色列的全家都归向神。我想在撒母耳心中有他里面有一个负担哈、他要把以色列的全家完全归向神。他愿意以色列百姓说能够看到神就是他们的王，虽然后来他必须带进君王带进国度，但他里面有一个看见，乃是要以色列百姓能够看见神就是他们的王。大卫，圣经没记，我们没看到他怎么神对他说话，但是我们读诗篇的时候，我们看见大卫，我们知道他在家里父母亲都不看重他，说他有一句话，他说我父母离弃我，但耶和华收留我。我们相信他在牧羊的时候，他跟天常常有交通，他与天有很深刻的连结，说他从自然界里面他就认识这位神。我们不知道他当他面对哥利亚的时候，他讲了一句话，他说这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怎么敢向永生耶和华的军队骂阵。他跟神的交通里面，他里面就得到启示，神的军队外邦人未受割礼的人，你没办法将来对神来说话的。说到后来当他要去面对着哥利亚的时候，他对扫罗说，人都不必因着非利士人胆怯，你的仆人要去与那非利士人战斗。这个是在撒母耳已经高他做王之后，他里面从幼年不管是打狮子熊各方面，他能够看他里面有个看见，说没有人能够辱骂耶和华的军队。另外呢，他说我要为神的百姓去征战。我们看到大卫的一生，他就为着神的国度在征战。我想在正面的我只交通这三点哈，那我愿意交通一些关于负面的。我们要看看这些人为什么失败了第一个以利，当以利听 听到约会被掳的，你发现他儿子死了，他还没有太大的，还可以接受。当他听到约会被掳了，他就往后倒就死了。他心还是挂念这约会被掳了，但是我想以利失败的原因乃是他尊重儿子过于尊重神，爱儿女过于爱主，这是他失败的原因。扫罗当沙漠告他做王的时候，这个我们看到他蛮谦卑的，但是我们可以从他很多的行为当中，我们发现他都从天然里面都有好的一方面，他天然里面神不能够用的。就换句话说，他跟神的连结基本上没有太多。所以我们看到撒母耳要他到基甲的时候，叫他等7天，这个他说我要在那里立国，但是他没有等够7天。我们也看到他对神的心是不绝对的。说当神说我在杀亚玛利亚的亚玛利人的事上，神说神已经废你做王的时候，他跟撒母耳说求你陪我回去，在神的百姓中抬举我。扫罗最大的失败的，爱人的荣耀过于爱神的荣耀。第三个约拿单，我们发现约拿单的确心中与大卫蛮相似的。他出去到非利士人的营里面，他说到这未受隔离的人，他认识这一件事情，他也认识到说耶和华使人得胜，不在乎人多人少。他对神是有认识的。他也圣经记载多次说他爱大卫如同自己的性命。我想这个是他最后，我常常觉得他与扫罗在这个基利波那山上能够在那里丧命，非常的可惜。我想这个跟他说他爱大卫如同自己的性命有关。如果他能够看到说爱大卫过于自己的性命，他应该早早就跟随大卫而去了，他就不会在基利波山的时候与他父亲一同丧命。我想我就简单交通在这里。
我想弟兄们交通的一些原则都是非常的宝贵的啊！感谢主，大家读圣经啊都蛮用心的。当然我知道这个时间很有限了，没有办法让弟兄们能够完全的发挥啊。那不过我是想说，我们在这里哈，最主要要抓那个重心点啊。那我想我用一点点的时间呢哈，那么把撒母耳记上的一个重心点的东西呢，稍微的交通一下。我们知道在撒母耳记里面啊，神借着撒母耳让我们所要看见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先知的职事啊。我们知道这个先知的职事啊，这是在神永远旨意里面所定规的一件事情啊。那么如果呢我们能够抓住这个先知的职事这个重点的话呢，你就看见整个撒母耳记的这个转换啊，整个历史的演进啊，跟这件事情有非常密切的一个关系。当然在旧约圣经里面呢，先知呢这个词啊在创世纪已经出现，但是呢先知的职分，那个完整的职分是从撒母耳开始的。我想我没时间去读圣经啊，弟兄姊妹，我把圣经给你们，你们就读使徒行传3:24啊和13:20，你就很清楚的看见啊。那么神定规先知的时代是从撒母耳开始的啊。那么在撒母耳记上9里面也讲到撒母耳是先见，那个时候他们称他为先见，其实就是后来的这个先知啊。那我们看见神转换整个士师记的这个败坏的光景的所使用的一个最大的功用，就是先知的功用啊。那么我们知道这个先知的职分呢，对于主的工作来讲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职分。 所以撒母耳记一开头的时候呢，就让我们看见神怎样培养撒母耳能成为一个先知，叫他能进先知的职分啊。所以首先呢，我们知道他得罪他的母亲，那么这就告诉我们，这个先知的职分呢，跟祷告呢是有密切的关系的。只有从祷告里面能够产生出这个先知的职分啊，所以他的母亲的祷告是非常重要的一环啊。若是没有哈拿的祷告，不会产生这个撒母耳的。那么我们因此看见呢，神许可一些苦难临到哈拿，临到他的家啊，这背后有神荣耀的心意在那里支配这一切。因为神要得做先知的职分，要得做一个先知，所以其实呢，神可能在以色列百姓中间呢，在很多家庭里面都做。我想像我们今天一样，在地上很多家庭都有苦难的，对不对啊？但是哈拿对苦难的反应不一样啊，哈拿把这个苦难呢，那么把它跟神的荣耀的旨意连在一起，所以哈拿的祷告啊，那个真的是为着神的国和神的义的一个祷告，所以神悦纳这个祷告，那么赐给他一个儿子。那么我们也看见哈拿也按照他在神面前的心愿把撒母耳奉献啊，那个奉献是不简单的，因为当时呢，我们在会幕里面的光景是非常的不好的情况，但是呢，哈拿有绝对的信心，愿意把撒母耳交在主手里啊。所以我想弟兄姊妹，首先让我们看见神为着要能够得着一个先知的职分，神在暗中已经开始在做工了。因为神知道要结束400多年啊，四世纪的这个黑暗时期，必须要有先知的职分起来。所以你会看见这个神的手在背后的这个工作啊。所以哈拿所遭遇的情况不是一个偶然的情况。那么等到撒母耳被带到会幕之后呢，我们看见神怎样训练撒母耳做先知呢？我想在撒母耳身上有两个重要的点，一个人要做神话语的执事啊，这两个重要的点必须守住的。第一个就是一个会听话的耳朵，第二个顺服。那么其实呢，是顺服首先学习的，因为神把他摆在以利的手下学顺服，对吧？所以一个人不能顺服神，一个人不会听神的声音，是不可能做神话语的执事的，不可能做先知的。所以在撒母耳身上，我们看见这两个很重要的点，神为着要达到他心意中的这个话先知的职分，所以神这样训练撒母耳的啊。那么我们知道，首先神在很年幼的时候，神就叫他学习分辨啊，因为一个人属灵的耳朵是需要会分辨的，什么是神的声音，什么是人的声音，必须要会分辨。今天呢，我们知道在话语的执事上产生最大的难处呢，就是我们不会分辨什么是神的声音，什么是人的声音。所以呢，神用三次去呼唤这个撒母耳，这个用意就是什么？训练他，让他会听神的声音啊。所以我们知道那个时候虽然老以利的光景已经不行了，但是他还知道什么是神的声音啊，所以他给了撒母耳一点很好的帮助啊。所以第三次，那么撒母耳就知道这是耶和华在呼唤他。我们知道这是一个关键性的东西，因为现在在这里有一个年轻人，他的耳朵开始会听神的声音了。弟兄姊妹们，我想在新约时代中啊，这个什么是神的声音？就是生命的感觉，圣灵在我们生命中给我们的那个感觉，那个其实就是神的声音啊。所以一个人不会听神的声音，就没有办法能够来做话语的这个服侍的。所以我们简单的来说，会听就会讲啊， 我们都知道聋子就是哑巴，对不对？所有的聋子都是哑巴，因为他不会听，所以他不会讲啊。所以今天我们也是一样，你不会听你就不会讲啊，你乱听你就乱讲，那就是这样啊。所以你不会分别神的声音和神人的声音的话呢，你就很难为神传递神的话语。所以神在这件事情上面啊，借着撒母耳给我们做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提醒啊。那么我们晓得，你听得越清楚，你就传得越准确，对吧？所以撒母耳从年幼的时候，神就训练他，那么他就成了一个真正的好先知。所以因此在神的百姓中，他就能尽先知的职分。而我们知道这个先知的职分带下来的这个影响非常的大，结束了400多年四世纪黑暗的时期啊，把神的百姓重新带回到神的跟前。所以圣经才讲说呢，神让撒母耳所说的话每一句话都不落空。为什么不落空？因为他所说的是神的话，他说的不是人的话啊。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神的话语在神的百姓中所占的地位非常的重要。若是我们听不见神的声音，就像当初他们那个光景呢，这个耶和华的言语稀少，不常有默示，这对教会来讲这是一个大的悲剧啊。所以我们今天需要听见神的声音。所以这个先知的职分呢，这是在神原初的心意里面所要定规的一个重要的职分啊。所以撒母耳呢，把神心意中所要的先知的职分把它显明出来了。所以我们从撒母耳身上看见一连串的过程过来，神怎样在他的身上来训练他。所以感谢神，在地上神得着了撒母耳做他的先知，所以就引进了后来所谓的米斯巴的大复兴啊。这个大复兴呢，为着后来的君王的铺了很重要的路，为了建立国度铺了很重要的路啊。所以呢，弟兄姊妹们，我想如果在读撒母耳记上的时候，你能把先知的职分啊这个点你把它抓住了，并且领悟了清楚，你就知道为什么整个历史的过程是这样演变，为什么哈拿有这样的经历啊，为什么以色列百姓的光景啊，那么在这样的光景中啊，那么你就看见神怎样借着撒母耳做了一个挽回的工作。当然后面一半呢提到这个扫罗跟大卫的事情啊，那么这个扫罗和大卫的事情在撒母耳记里面呢是一个隐伏的东西啊。所以我想我简单的补充一点啊，我就是把这个撒母耳记上里面呢这个重心点的东西呢，那么把它抓出来和弟兄姊妹交通。那我想我们借着这样彼此的交通啊，我们希望大家是相互之间的一个激发啊。我开头已经和弟兄姊妹讲到了啊，我们这个聚会等于是给弟兄姊妹一点提醒，我们用了彼得的话啊。什么叫做彼得的提醒呢？彼得就是要把一点东西放在弟兄姊妹的思想中，大家去思想啊。我想我们就是把一点东西放在弟兄姊妹的思想中，大家好好去思想。如果你真正能抓住这个东西，慢慢的养成你读经的一个习惯啊，那么以后你在读圣经的事上来讲的话呢，就不会有太多的困难啊。当然神的话很丰富了啊，但至少你开了一个门呢啊，你有入门的经历啊，这是很宝贵的一件事情，好不好？我想关于撒母耳记上呢，我就做了重点的这个题。我再跟弟兄姊妹讲啊，因为呢历史的故事很多的，这些人的经历都很多的啊，但是你知道如果你抓住这个重点，就知道为什么神让他们进入这个经历啊，为什么他们遭遇这些事情，为什么历史上是这样的一个记载啊。所以我想我们在这里一同的追求呢，我们希望给弟兄姊妹们做这样的一个重要的提醒，好不好？那么我因为我知道弟兄姊妹都预备的很丰富啊，那么你也不要着急，你我想你读了你自己作为你自己的一个领会就是很好的，希望你在发表的时候呢尽量的精简一点 好不好？那我们希望呢，给其他各地的弟兄姊妹们啊，也有点机会呢，能够参与在里面，一同有点交通啊。所以呢，我的交通停在这里，我把下面的时间呢，交给 Austin 的弟兄姊妹们，请他们在这个沙漠尔记下，那么给我们一点交通。我想到最后我们做总结的时候，如果弟兄姊妹你还有一点感觉啊，会有什么样的看见，请你也可以把它一同加进来，好不好？那我们现在请奥斯汀的弟兄姊妹们。
弟兄姐妹们好，我们是奥斯汀的弟兄姐妹们，我不晓得你们听得到我们的声音吗？
听到。刘守正弟兄啊，守正弟兄，那请。
对，我们今天很感谢主啊。弟兄要我们读这个沙漠记上跟下，那我们在还没有参加这个聚会之前呢，我们也 review 了两次，那我们觉得对我们的帮助是呢，借着弟兄给我们的提醒呢，我们人人都读了。那我们今天的方式可能跟各地的弟兄姐妹不同，那我是希望呢做一个穿针引线的弟兄，让我们弟兄姐妹们呢都有短短的分享。首先呢，我们就是看到了在沙漠耳记下，我们一开始看到了就是带进了君王的执事。那刚刚那个孙兄讲到的沙漠耳是先知的执事，那我们呢后面就看到了君王的执事。当然在一开始我们就看到大卫是合神心意的人，但是在他的从年幼被父母所不看重。一直到这个被膏，然后呢流窜，被扫罗的追逐，被许多人的羞辱，还有甚至到最后在被儿子的背叛等等，我们看到许多的这个事件。那么在这些事件里面，我们看到神如何培养一个君王的执事。那我们从他的身上，我们看见呢，我们看到呢，他为什么是合神心意的人？虽然他做错了两件大事，那么他犯了奸淫，也杀人，最后呢，到了这个沙漠记下呢，他又因着骄傲，他数点了百姓跟他的军队。那么，但是感谢主呢，我们很快的让弟兄姐妹们看到，就是虽然他是一个合神心的人，在他身上有许多的错误。但是神呢，能够借着他的错误呢，仍然呢，也借着他的悔改，回到了这个神的永远的旨意里面。首先，我们一看到了，就说当他这个在撒母耳记下呢，第一章到十一章，我们看到他前面打了许多的胜仗，然后呢，到了十二章以后呢，是最后一个胜仗以后呢，后面的光景呢就非常非常差了。但是感谢神呢，借着他的失败和他的悔改呢，我们看到了到了第五章，他最重要的在神的旨意中呢，他呢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就到了耶路撒冷啊，这是很重要一个点，并且呢在这个地方呢，我们也看见呢这个里面的瞎子啊瘸子并不能进这个地方等等，我们都有一些交通。那感谢主呢，我们看到他第一个就是看到了耶路撒冷。那么当后来呢，我们又看到呢，最重要的又看到第二个呢，又看到约柜。当时的约柜呢已经不在他们那边中间呢有几十年了。那么扫罗并不介意这件事情，虽然扫罗是一个君王，但是呢他对这个神的荣耀、神的同在、神的约柜呢并不介意。所以直到大卫呢就把神的约柜呢也带回到他自己的为他这个带回到自己的这个地方。那么到了最后呢，我们看到虽然他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呢我们看到了在撒母耳记下呢，看到最后呢他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呢，数点军队，但是呢因着他又悔改以后呢，我们看到呢神也很奇妙的使得那个地方呢，你看他在数点军队以后呢，他的心中呢就非常自责，他就祷告了耶和华说，我行这事大有罪了，耶和华求你除掉仆人的罪。 圣，因我所行的甚是愚昧。但是感谢主呢，因着他呢又悔改了。那么当耶和华给他有三个选择，最后呢他宁可落在神的手中，因为我们的神是有丰盛的怜悯他不愿意落在人的手中。最后呢感谢主呢，就是因着他的悔改呢，那么他能够到这个耶布斯人亚毛拿的禾场上呢，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那么最后呢，在这个禾场呢，就成为这个建殿的这个一个基地。所以我们看到呢，这很重要的在，虽然呢我们看到大卫呢有些失败的地方，但是呢他是被神兴起成为一个君王的执事。那么我就将下面的时间呢交给其他的弟兄姐妹们，对我刚刚这个线上面呢我们今早有一些交通，每个人几分钟的时间，那么也让弟兄姐妹们可以认识我们在交通中，我们个人还有在我们身体中所得到的。那我下面请那个谁淑玲，你来先交通一下您所带出来的。
淑玲
弟兄姊妹好，我是Austin 的淑玲姊妹。我想我就交通两点吧。对，一个我觉得好像从四世纪路德，然后一直到现在这个我们看到大卫作王，我感觉那个时代好像像刚刚弟兄 summarize， 他没有，虽然会幕也在，然后圣殿也在，但到后来事实上会幕跟圣殿是两个不同的地方。但是扫罗作王的时候呢，他并不介意约柜在哪里，但他就把那个时候约柜会幕就从本来在吉甲，后来到了示罗，到最后又在挪伯，像越来越靠近耶路撒冷，但是一直都没有到耶路撒冷，所以他并没有真的明白神的心意在哪里。然后他们有一些外面的敬拜，但是神的同在不在的时候，他们并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对。但是大卫作王的时候，他的心意，他做了三个事情。第一个，他知道神的名是要在耶路撒冷，所以他就攻下这个城。然后他知道约柜要进来，他就寻找约柜，所以他知道不是只有外面的会幕是神所看重的，他所看重的是神的同在。那另外我想跳到后面呢，我这次读的时候，我觉得大卫的勇士们对我是很大的提醒。好像在这么前面从四世纪一直过来一个很黑暗的时代里面，神一直在预备，他要带进，神要带进这个君王，有国度要出来，所以他预备了，一开始就是好像寻找这个器皿，先有了路德，然后路德之后有大卫出来，但是就因着大卫呢在神的手中被神这样预备，这个器皿最终把神的旨意、神的心意带出来，那他就吸引了好像他身边这37个勇士，他能够做王，这个国度的建立不是靠着大卫自己一个人，他是有这几个勇士，37个勇士在他的身边帮助他一起建立这个国度。那这37个勇士里面很多都是不是以色列人，那我感觉好像看到现在我们的，就是看到我们现在这个时候也是这样，好像有点讲到就是外邦人在国度里面的情形，不是只有以色列，神的心好像因着得着大卫，这些勇士们看见大卫对神的心，他们也因此被神得着，所以好像从一个人得着一群人，在这个国度里面就不再是一个人了，是这一群人，甚至包括外邦人都一起为着神的国度把自己摆上，我觉得这点很摸着我。今天神如果得着一个器皿，借着这个器皿，他得着更多的器皿一起为着神的家。那但是有一点我觉得他也提醒我，就是在这37个勇士里面，有那个约押，他的两个兄弟是在这个勇士里面， 甚至约押拿兵器的也是在勇士的排名里面，但是约押本身他是以色列军队的元帅，可是他并没有列在勇士的里面。他甚至到最后所罗门帝国所罗门作王的时候，他必须要被杀，好像他成为一个这个国度里面的拦阻。那我觉得神也借着约押提醒我，他虽然好像我不知道我看的是不是很准确，但是我觉得至少从约押身上，我感觉一个就是他好像跟随扫罗，但他不是没有看见，他跟随大卫，但是他没有真的看见大卫他在跟随的是什么，所以他到后来的时候，他就是好像为着他自己巩固他自己的势力，他不要人家抢走他做元帅的这个地位，所以他就做了很多事情啊，所以他好这是在这个勇士里面他没有份。那我觉得呀，希望神在这个时代里面得着器皿，然后呢，借着一些器皿得着更多的器皿。我们真的是看见神的心意啊，不是为着我们自己这样。我就讲很多多。
好，我们下面请赵鹏弟兄。
大家好啊，我是在 Austin 林兆宏弟兄。我想我也交通两点，我自己感觉比较深的，就是我想当神在要预备大卫的时候，他从小就已经从在大卫在小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预备。那我们就看到说他刚才弟兄们也交通到了他小时候的所碰到的，像他的父母离奇，但是耶和华却接纳他。那我自己在这次在我们在交通的时候，我里面一个很大的一个感动，就是他从当我们看到他诗篇里面，他讲到说他有地方讲到这个人算什么，他说他看到这个天还有这个月亮星宿，就是想到这人算什么。所以当事实上当他从小神就让他在里面呢，实在是有一个谦卑的性格，能够有这个预备，所以他知道说，所以到后面他可以写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并不是缺乏。所以他到最后，他可以说，我一生也是要住在耶和华殿中，直到永远。那从这里开始，当慢慢的他做王之后，我们就看到他也碰到很多，就是说也被人家藐视，甚至还有人要害他。但是不管怎么样，是从前面扫罗到他做王之后。我想他里面对神都是有一个敬畏的心，有一个依靠的心，所以也是一个这个王的一个性格。这是我自己蛮受到激励，就是说他并没有说好像这个做王以后就开始有很多的骄傲，他还是知道说就是我们可以从他在后面，当他在最后他在做他祷告，在做一个感谢，那个祷告实在是很重要，就是说他里面实在是很知道说神在他里面身上所有的这个心意。那另外我觉得一个很重要，我就是我刚才姐妹也交通到淑英也交通到，就是神他所要的，他不能只靠一个王，他需要有这个愿意跟随他的人。那在跟随他的人里面呢，刚才姐妹提到了几个勇士啊，里面我觉得我感动比较受到感动的是那个有一个叫做以太，他是他是一个加特人，他是外，那他愿意跟，那我们看说他当大卫要以太回去的时候，他所讲的话回答大卫的话呢，跟路德回答拿比的话是基本上是很类似的，就是他愿意跟随他。所以刚我们知道说我们都是外邦，我们原来都是外邦，都不合的，没办法做到。但是呢，今天我们能够被拯救，那今天我们是不是也能够全心的跟随我们的主？我想这也是主他我们的神他所希望能够得着的，他要得着，他从大卫能够带出一个国，然后这个国能够不断的能够从耶路撒冷开始，能够直到地极。我想愿意说，我这个是也给我一个很大的一个感动，就是我们能够今天能够跟随主，实在是主的恩典。我想我们也愿意，神也愿意说能够让我们都回到他的家中，能够一起能够往前，这样子的时候就都能够有得到这个，都能够蒙神的纪念。这是我自己的交通。
Austin 姊妹，我叫陈真颖。我现在就是要交通，也就是说在沙漠记下提到当那个大卫踏到那个耶布斯的时候，那个耶布斯人跟大卫讲说，你要先把那个瞎子跟瘸子赶出去，不然你就不能进这个地方。所以这个是我这个瘸子跟瞎子让我联想到耶稣的时代。当他在那个圣殿的时候，他很生气，然后赶出那些买卖的。然后他来到圣殿的时候，他里面有讲到文士跟法利赛人，他也是对文士跟法利赛人，他里面也是对这些进入神的国里面，他们都说你们不能进入神的国。所以我就想到在文士在瞎子里面，他提到的是我们注重的是没有启示，就是注重了一个知识。那瘸子呢，就注重一个礼仪，就像文士跟法利赛人一样。所以当大卫进到这个城要攻打的时候，我就联想到我们在追求属灵的事上，在一个神心意的里面，你看神耶稣基督来，他要铲除的是这些从以前延传下来一些礼仪，还有一些人的知识在里面，这个拦阻人到神的面前。所以同样的，大卫来到这个城的，他因为他的里面就是一个心意，就是神的心意在他的里面，所以他所可想的就是要夺这个城。所以呢，但是仇敌他很厉害，他就是把这些人的规范跟礼仪还有知识偷偷偷塞在里面，使我们就不能进到神所为我们预备那个丰富的那个要给我们所得的一些的不管在生命上在属灵上的一些的丰富。所以呢，他就提到大卫说，而且他是属神的人，他就提到说要从水沟里面攻打。因为刚开始我不是很明白为什么是要从水沟里面进去，刚才跟一个林弟兄教他提到说，这个水沟其实是那个因为它是一个城，所以它是进到里面，它是很重要的一个通道。而且我后来我这里看到一个是一个水在新约的里面代表一个圣灵，所以只有在圣灵的里面，不管就是在当时他从水沟进去，让我联想到在现今的一个神的心意里面，他来到当耶稣基督来的时候，他来也是用水跟水要灭，还有火来灭尽一切所有除掉这一切。同样的，在这样的一个新代世代的里面，不管在教会或是都有相同的情形。我们也很多是有瘸子，我们也很多是瞎子，可是呢，我们靠什么能够来让我们能够真正的去了解神的心意？唯有圣灵。所以我里面一个很深的感受说，神爱我们，我们真的来到神的面前，愿神的圣灵更多的放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能够脱离一个瞎子一个瘸子，能够进入到神真的是摆在我们里面他的一个意象，他的一个愿意的，就是在这个末世里面他的工作是什么，让我们能够摸到神的心意。所以我是觉得说，在大卫的身上，他能够去摸着神的心意，而且他知道怎么做，是因为他愿意跟神来做一个连结。我就交通到
最后一分钟，那个我们就结束，然后我们把时间就交给孙弟兄，那我们就在20分钟内结束。是这样子，林弟兄在临走的时候，他特别写了一个条子，他说他不能发表。是这样，只有两点，因为既然讲到君王的执事呢，就是讲到大卫的学习在生命的广阔方面，从人事物呢被拓宽，为建立了神的家。为建立了神的圣殿，那也就是约柜的彰显这个生命的拓宽。第二个呢，生命的权柄完全是从神而来，不是我们，乃是神是一切，以神为依归，使用从神来的权柄来带领百姓呢， 归向神。那这是我们的林弟兄他所发表的。那我们就把时间交给孙弟兄，谢谢。
好，我们感谢主啊。我想我们是渐入佳境啊，这个因为在这个追求上呢，我们是需要点忍耐的啊。各地弟兄姊妹们呢，大家发表的时候呢，因为有很多的内容啊，所以我们也需要有许多时候能够抓住精要的东西来交通，所以也需要学忍耐。那我们听的弟兄姊妹们呢讲的话呢，我们大家也在琢磨间学点忍耐，我想这个对我们是有益处的啊。那么从这些交通里面，若是圣灵在我们里面做了一点开启的工作的话呢，弟兄姊妹，那你所得着的福分就非常大啊。那么好，我想关于这个撒母耳记下呢哈，那我们的弟兄们已经抓住重点了啊，所讲的是君王的指示，因为在神永远的旨意里面，这个君王的指示啊，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内容。所以撒母耳记上的后一半到整个撒母耳记下，神就是要我们从大卫的身上啊来看什么是君王的指示，也就是神在他原初的心意里面他要发表的这个君王的指示啊。那么现在呢，借着大卫的一生呢，那么把他完全的把他显明出来了。所以大卫在神面前呢，最大的一个价值呢，就是把神心中所要的那个君王的指示这个意义呢，把它整个发表出来。我想这个对于我们今天的跟随主来讲，这是一个重要的提醒。所以并不在乎我们在地上为主做多少啊，最重要的是我们如果能今天把神荣耀心意中间那个重要要发表的东西能把它引出来的话呢，那么你的一生在神跟前就有了完全的价值啊。所以大卫的重要呢，就是因为他把神心意中的这个君王的指示把它显明出来了。那我们晓得这个君王的指示呢，是要带进国度的啊，因为在圣经里面我们晓得在神荣耀的心意里面啊，这个国度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思想啊。到最后我们晓得地上的国要成为我主和我主基督的国，对吧？所以这个国度的思想是充满整个圣经的一个荣耀的思想。但是若是没有这样的君王的话呢，就不可能带进这个国度。所以君王的执事最主要是要彰显这个国度的荣耀。所以我们都知道主耶稣回来的时候，就是神的国降临了啊，地上的国就成为神的国了。所以这是一个今天在神荣耀旨意里面呢，我们必须要明白的一个重要的思想啊。那么在撒母耳记上跟撒母耳记下呢，那神让我们看见啊，神怎样借着先知的指示引进这个君王的指示啊。这个整个过程里面呢，我们在开头的时候呢，他们说拣选的是扫罗啊，但扫罗呢不能符合于神的心意，所以呢神后来就拣选大卫。所以这里呢让我们看见一个仁义的王和合神心意的王中间的一个大的一个区分。我们不要以为说这是历史啊，今天对于教会来讲，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提醒。到底神所设立的领袖呢，是按照仁义侍奉神呢，还是按照神的旨意侍奉神啊？这是一个很重大的一个区别。我们不仅读旧约的历史，到以后弟兄姊妹会看见，当我们到列王的时代中间的时候呢，那么神的国度在地上产生很大的难处啊。就是跟这里所讲的这个有非常密切的关系，以至于看整个教会的历史也是一样的。如果是人做王啊，按仁义做王做领袖， 和按照神的旨意做领袖，这个中间的差别是非常大的，啊，所以扫罗代表的仁义的，啊，那么大卫代表是合乎神的心意的。我们也可以这样看啊，在撒母耳记上呢，这个从第六章到三十一章呢，那么这里记载着大卫所受的苦难，其实这个是隐伏的一个时期，就神怎样训练一个人，要叫他将来能成为神的君王啊。那么撒母耳记下第一章到二十四章呢，就说明大卫怎样的那么做以色列的王啊，把以色列的国度把它建立起来。那个，如果用另外一个说法的话呢，弟兄姊妹也可以明白，我在过去讲这个羔羊的时候呢，曾经讲过啊，羔羊有两幅图画，一幅图画呢讲到羔羊在祭坛上，另外一幅图画就讲到羔羊在宝座上啊。那我们从大卫的身上呢，我们可以这样说呢，撒母耳记上十六章以后所讲的大卫的经历，是大卫是羔羊在祭坛上。那么后面撒母耳记下的这一段呢，你可以说他是羔羊在宝座上。我们曾经讲过，若是没有羔羊在祭坛上的经历，就不可能产生羔羊在宝座上的荣耀。所以呢，神对于他百姓中的领袖，神是必须要让他经过十字架的经历，就说这个人的光景必须要改变，然后呢，神才能使用他来治理神的家啊。我想这个原则是不能更改的啊。我们今天看见神的心很迫切啊，是要建立他的国度啊。那么呢，神必须要得着像大卫这样符合于他心意的人啊。那我们看见在大卫的身上啊，神怎样按照君王的执事的这个原则啊来训练他，开头他也不明白，对不对？那我们因此读到大卫一生的许多精彩的故事，从他幼年牧羊在家里面所遭遇的，以后受膏，以后怎样出来受扫罗的逼迫逃亡的年日，对不对？那么这一切呢，现在因着你明白了这个君王的执事，你就知道大卫神为什么要让他有这些经历啊，这个经历是朝向神的目标往前去的，但大卫可能自己并不明白，对不对？所以今天也是一样，我们有很多时候遭遇很多经历，我们并不能明白为什么有这些遭遇，但是弟兄姊妹们，你要像大卫一样学会在主面前伏在他大能的手下，因为神有他荣耀的心意。那么等到了一个时候，我们看见神就把他放在以色列家的宝座上。所以在旧约整个圣经的里面，大卫是最符合于羔羊在宝座上这幅图画的。所以当他当上以色列家的君王的时候呢，我们看见他实在具备有羔羊的性格啊。那么他开头在希伯伦作王七年，那么以后呢，就把以色列家整个汇合成为一个国家，他后来到耶路撒冷作王。所以我们知道这是神在他性格上面的一个作为。当然我们知道大卫的性格不完全啊，大卫是相当也可以说呢，在性格上面来讲呢，有他柔弱的地方的啊，有他不完全的地方，所以他犯罪啊。所以在撒母耳记下十一章以后呢，记他犯了很多犯了大的罪啊。那么呢，我们知道这个犯罪呢，就是神在他身上持续的工作啊。那么神还要把他处于人的这部分东西呢，要把它除掉 啊，所以这也是一个经历的过程。不过在这个整个经历的过程中啊，大卫做王的有一个重要的性格是我们今天所应当注意的，就是大卫是一个很容易接受改正的人，这是他一生的一个大的特点。大卫不是不会犯罪，大卫会犯罪，大卫会犯错，对不对？但是大卫很容易被修被改正。所以今天在教会里面也是做领袖的人呢，要容易接受改正。如果我们固执到底，那就是非常可怕。我想往后去弟兄姊妹们读到列王的那个情况之后，你就看见有的人的失败点就在这里。神不是没有给他机会，神给他机会，但是他不容易改变。大卫不是，大卫有一个光景是很容易被改变啊。那么这个英文的意思就是 adjustable，他很容易被改正，这是大卫的长处。我想今天呢，我们如果在神手中被神用的话呢，你也必须具备这种个性。如果我们不容易被改正，神不能用。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从撒母耳记下呢啊，我们看见了这个神怎样得着大卫呢，作为一个好的君王啊，能够完成神心意中间所要的那个君王的指示。那么在撒母耳记里面呢，我们看见这个君王的指示呢啊，他有三方面重要的事情是他需要去完成的。那么这个呢也告诉我们啊，一个君王的执事他能所显出的功用显在三个方面啊。那么从大卫的做王的经历里面，我们第一个看见的就大卫寻回约柜。今天呢我们晓得这个约柜呢代表见证的啊，在旧约时代中，约柜就是主耶稣基督的一个化身啊，被称作见证的柜，对吧？所以第一件事情他要把见证找回来，所以这也就是今天呢神在他的家中啊设立一些领袖，这些做领袖的人必须要明白的。你第一件重要的事情，你要把见证找回来。所以大卫一登上宝座第一件事情就是把约柜找回来。当然我们知道他很年轻时候就注意约柜的情形啊，所以呢青年的弟兄姊妹们，如果在你还没有能承担神的家的责任之前呢，你要学习关心神的见证，这是重要的事。你不要小看这件事情，这个关心也许会叫神看重你，将来呢更多的使用你啊。我想今天在年轻一代的弟兄姊妹中间，有很多人呢所关心的只是个人的了啊，关心一点点聚会的情况，很少人关心到主的见证啊。当然这个我想我们今天不能用详细的话去讲那么首先让我们看见的是关心的见证的问题。第二个，大卫起义为神的家建造圣，为神建造圣殿啊。那么虽然在他的年间他没有能够把殿建造起来，但是他为着圣殿尽了他该尽的所有的力量，为建殿预备材料，那个材料是丰富的不得了啊。那么到后来呢，他的儿子所罗门把圣殿建造起来。但这个第二件事情呢，我们知道呢，就是作为君王的一个职责要建造圣殿。那么我们也知道圣殿的样式呢是神用指头画给他看的啊。那么大卫有这个启示，知道神的家是在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中被建造的。第三件事情啊，君王的指示所产生的功用，就是呢，他兼顾了祭司的体系。在大卫的年间呢，祭司们是最能发挥功用的。所以一个好的领袖，按照今天来讲呢，一个好的领袖能够带进身体的侍奉啊。刚才我们弟兄姊妹提到大卫有很多勇士啊，这些勇士他们最大的一个目的是什么呢？ 不仅拥立大卫做王，是帮助大卫建立神的国度的。所以今天我们也想，你跟随主啊，最主要用意什么？你要做勇士，你要建立神的国度啊。所以大卫的年间，祭司们的功用是发挥到极致，祭司们是非常的按照神所定规的那个次序在那里侍奉神，所以君王的职事呢，是促进整个祭司职分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所以我们看见到以后以色列的君王的光景不行的时候呢，祭司们的光景也不行了，所以在大卫的年间，他把整个祭司的体系，从摩西当初所建立的祭司的体系，把它带入到一个更高的境界里面，所以弟兄姊妹如果去读这个撒母耳记下的时候，你会看见在这些点上，这都是大卫的长。所以呢，作为君王的执事啊，他有三方面重要的这个责任啊，那么他所要该要成就的三方面重要的事或者三方面的功用，就是什么巡回约柜，那么呢建立圣殿，然后呢兼顾整个祭司的体系。所以这些呢，我们晓得都是在神荣耀的旨意里面的重要的一些的内容，其实这些都是意象里面说是属灵看见里面该有的一个看见啊。我希望弟兄姊妹，我们不要把这个当作一个道理来讲，要认真在主面前来追求啊。今天神在他的家中也是希望能够兴起这样的一个领袖啊。那么我们要能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一个侍奉神的人，那我们看见大卫啊一生的经历对我们来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啊。那弟兄姊妹们，我们晓得这三大执事啊，祭司、先知、君王啊，这三大执事到了新约时代都集中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这就更说明了神当初造人的时候，神就是要叫人能具备这三方面的功用的啊。所以主耶稣到地上来，把旧约中神这个荣耀的旨意中的这三个职分呢，把它发挥到极致啊。也可以说呢，在主的身上我们看见了完全的祭司的功用，在主的身上我们看见了完全的先知的功用，在主的身上看见了完全君王的功用啊。所以这个是神在创世以前，在他荣耀的旨意里面就已经定规的一件事情。感谢主，他到地上来道成肉身，在肉身中把神荣耀的旨意把它完全成就啊。那么这个呢，今天呢跟我们有非常大的关系啊。主复活升天以后，圣灵从天而降啊，那么呢福音的工作开始广传啊，大量的蒙恩得救的基督徒进到神的跟前，而圣灵呢一个一个做了重生的工作。什么叫重生的工作？就是把主的生命重新一次重生在我们的里面。而我们现在要知道，在这个生命的里面就包括了主耶稣基督一切所有的性格啊，包括了他的功用，通通在里面。所以今天呢，在每个弟兄姊妹里面，我们都有祭司的这个功用，有先知的功用，有君王的功用在里面啊。那么今天我们应当发挥这个生命，让这些功用能够显在教会的里面。所以弟兄姊妹，你从这里来看，你就知道教会历史上啊，过去呢整个基督教里面所犯的很大的错误啊，把这些功用功能呢通通把它怎么样呢，把它限制住了。所以今天我们必须看见这个点，所以求主开我们里面的眼睛啊， 要叫我们能明白神今天在我们身上的心意，要这叫这些功能从主所给我们的生命里面，从我们身上能够得到发挥啊，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啊。那么今天呢，我们晓得祭司啊，每个弟兄姊妹都是祭司，在教会中没有所谓的圣品阶级的东西，每个人都是祭司。那么祭司最大的功用就是为了服侍嘛。其实呢，服侍的意思就是与神同工啊，啊，和神一同来经营他所经营的，啊，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一个基督徒一开始蒙恩得救就应该进入服侍的，啊，我们就做祭司的。当然这个我想我们今天没有时间去发挥它啊，你的侍奉的面很广的啊。今天我们有个很大的错误啊，在教会中好像只有少数人在那里服侍，我们呢是坐在那里享受的啊，或者说顶多好说我们来支持 support 这个聚会。不弟兄姊妹每个人都当尽祭司的职分啊。所以我常常提醒弟兄姊妹，比如说主日来聚会了，你不是光来听什么人讲道的，你是怎么样了？你要和弟兄姊妹一同来敬拜神的，我们要把这个聚会里面整个敬拜的气氛把它带出来。那么这个是需要每个祭司都尽责任的啊。所以到我简单的运用一下，你到主日你要来的时候呢，你在家里面就预备好的，你要像旧约的祭司们一样的脱下你俗衣啊，穿上圣衣啊，你要在主面前预备好你的情况来到聚会里面的。现在呢，我们是众祭司一同聚在神的跟前，是一同来敬拜的啊。这里面呢讲道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呢啊，不是说不重要啊，有它重要的用意在里面，但是还不是最重要。最重要是怎样能把敬拜的灵、敬拜的空气把它带起来。我们是一同来这里侍奉主啊。你看旧约的祭司们一样，有大祭司，但是还有许多小祭司们啊，他们一同在主面前，在会幕、在圣殿里面进功用啊。所以呢，这个祭司是指的侍奉的啊。我们晓得在圣经里面呢，侍奉是一个永远的心意啊。这不是地上有的一件事情。那么弟兄姊妹都知道，到了启示录啊，最后迎接主子再来的时候呢，这般穿白衣的人，什么穿什么白衣啊，就光明洁白的细麻衣，这是祭司的礼服啊。我们要穿祭司的礼服来迎接神的啊，并且圣经到最后末了告诉我们，他的仆人都要侍奉他。将来我们进入勇士组，我们还要进入侍奉。老实讲弟兄姊妹，我们对于侍奉的我们所能明白的意义也太少了。我们今天以为说呢，地上教会里做点杂物啊，做点杂事，或者领诗歌，或者带儿童班，或者是这个讲点道，就算是服侍。不，弟兄姊妹们，神有他伟大的工作需要我们一同配合来经营的啊。所以今天在地上呢啊，顶多我们就讲这个是在撒母耳记上了，我们在训练的阶段中啊，还没有真正进入侍奉呢啊。但这个阶段的训练很重要啊啊。那么等到主回来的时候，我们才真正进入侍奉，那时候我们就完全明白祭司的意义是什么啊，因为这是神永远的旨意里面的重要点啊。那么呢，先知呢，我们知道特别指的启示说的啊。今天我们知道在神的话语上我们是需要圣灵的启示。在新约时代中间，先知的职分啊，先知讲道的职分是靠着圣灵启示来传递神的话语啊。那么先知呢还有一个用意，就是呢如泉涌出。所以呢，先知的职分、话语的指示，乃是一个生命活泉的供应。所以教会中所需要的是 living word 啊，这是先知的原则，不是讲死道理啊。我们讲死道理没用的啊。今天呢，我相信弟兄姊妹每个人叫你起来讲都可以讲一篇，对不对？但是呢，你讲的是否在圣灵的膏油里面，是否有生命活泉的供应，这个才是重要的东西啊。所以教会的讲台不是我们来发表自己的理想理论的地方， 弟兄姊妹们是一个生命的活泉供应的地方，所以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这个先知的职分呢，我们晓得这些东西啊，在今天2000年的教会历史中啊，都被破坏得很厉害啊。神的心意上要原来要的东西都被破坏得很厉害。那么我再简单讲这个君王啊，君王呢就主要是指的属灵的权柄，指的治理说的啊。教会是需要有治理的啊，这个治理呢是需要有权柄的。那么弟兄姊妹们呢，我们知道今天我们如果在生命中学习服生命的权柄，就是服神的权柄。你一个人懂得服神的权柄，你在教会中才知道怎么样来服啊这侍奉上的这些权柄。所以如果不懂得在生命中跟随主啊，今天教会中这个权柄被破坏，整个教会的治理都被破坏啊。所以我们看见今天地上的教会走向所谓的地位的权柄啊，用地位来给人权柄，这是多么错误的一件事情啊！所以弟兄姊妹，对于我们今天来讲，教会中是的，有的时候有负责人呢，有一些好像看起来有一点地位。如果今天你觉得你站在那个地位上，所以你有权柄，那你要犯大错误的啊！你要得罪主的啊！这个权柄是生命的东西，是从你的生命的经历里面所展示出来。所以我们特别讲是羔羊在宝座上啊，那羔羊代表着一个属灵的生命啊，只有属灵的生命能够替神掌管属灵的权柄，这就是羔羊在宝座上的图画。所以今天不是谁站在什么地位上可以发言可以做什么的，我们必须要明白这个点，那么这样你才能够恢复神原初心意中所要的东西。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见啊，这三大执事是主在地上呢把它完成的，然后今天呢圣灵把这个具备三大职分的这个生命赐给了每一个基督徒。所以今天我们需要活在生命的里面，让生命从我们身上被显明出来，让这些功用被显明出来。那么我想最后再加一个重要的点啊，弟兄姊妹都知道旧约里面这三大执事都是要受膏的，若是没有膏油是不能够做先知做祭司的，没有膏油是不能做先知的，没有膏油是不能做君王的啊。这三大执事都是受膏才能够行他的职分的。那么到新约时代中，这些重要的提醒，我们里面有了这样的功用，但是这个功用的发挥是顺从圣灵的膏油，没有膏油你是没有办法进这个职分的。是的，祭司的功用已经在你里面，但是你要摸到膏油啊。所以我们的服事必须有膏油，不是光是外面做一点事情。如果你把事情做好了，做得整齐了，做得都对了，这个不是坏事，但是呢不是神所要的服事，必须要有膏油啊。做任何一件事情都是这样啊。我们曾经和弟兄姊妹讲，连你摆个凳子的，做件小事情，扫个地的，你都需要膏油的，因为这是神家里面的事情，需要膏油的。所以每一件事情都需要好好的祷告，跟着圣灵在里面的感动做。那么当然了，在做先知的事上更是需要有膏油，没有膏油你是不能传递神的话语的啊。先知受膏为神来说话，这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在教会里面，弟兄姊妹会感觉到那个有膏油的话就有滋润，那个没有膏油的话那是死道理，那个摸不到人里面的感觉的，带不进生命的啊。所以呢需要膏油，当然在治理的事上更是这样。你不是在这个地位上你可以说话的，乃是你要凭着膏油在里面说话的啊。君王的职分是顺着膏油而显明出来的，所以属灵的权柄是一个自然的东西。所以弟兄姊妹们，我想啊， 我们从撒母耳记上和记下，我们看见了神借着这一段的历史，把他心意中间两件重要的或者三件重要的事情把它写明出来了，这个才是意象的中心啊。那么呢，现在弟兄姊妹应该很清楚这个历史整个故事的演技是配合的东西，是神为了达到他这个心意而神在地上给人所有一些的带领。所以我希望弟兄姊妹们呢，我们能学着能够抓住圣经中这个中心的思想啊。如果我们能够抓住这些中心的思想，很多东西都迎刃而解了，你就知道事情是为什么这样发生的，好吧？好，我想，那么我呢，把我自己啊这一点点的感觉呢，交通给弟兄姊妹。我们抛砖引玉啊，希望呢能激发弟兄姊妹里面的这个追求啊，追求的心。但愿在今天这个时代里面，能有更多的弟兄姊妹灵里的眼睛得开。啊，能够明白神的心，让我们成为一般有意向的子民，啊，是按照神的意向在地上来跟随侍奉。那我再说，我们交通这些话，并不代表我们里面就真正的有了看见啊。你需要回去好好的祷告。若是没有圣灵在里面所谓的开启的话，这些东西可能也对我们来讲都变成一种知识道理了，是吧？好，我想我停在这里啊。不晓得弟兄姊妹啊，听了这些之后，可能你心里面有些的问题了，你想要发问呢，或者是，因为我们只剩下五分钟，啊，那我把这五分钟的时间呢稍微留一下，啊，那么看看弟兄姊妹对于我们今天所交通的有没有什么需要提起来。时间很宝贵啊，如果你有什么感觉有问题的话，请快的。如果没有感觉，我们要结束啊，我们要结束今天的聚会。好，我想我们往后去啊，我们还会有很多的时间在主面前一同来寻求，盼望我们从圣经里面，从圣经里面啊，在一卷一卷的过来之后呢啊，弟兄姊妹逐渐的开始能够把我们的心思啊意念的集中起来，能够抓住圣经中最精要的东西，好不好？我想我再说啊。我们这个不是为了解经，乃是让弟兄姊妹养成一种良好的思考的一个习惯，啊，但愿圣灵帮助我们，让弟兄姊妹能够，在主的话语上面呢，真正能够抓住那个最精要的点。好，那么，我们下一次啊，我们要读这个是《列王记上》和《列王记下》，啊，那么。这个呢是由西雅图跟温哥华的弟兄们做主体的交通啊。那我也希望其他各地的弟兄姊妹，你们在主门前也预备啊。那么如果呢我们时间上许可的话呢，请你们也把你们从主所领会的啊，那么也能够做一点简短的交通。那么我想到了这一次，弟兄姊妹应该更多明白我们这个聚会的这个意义啊。那希望往后去呢，那么大家在时间上能抓得更紧一点啊，那我们能够多一些的弟兄姊妹们呢能够有一些的交通啊。那么我想这个西雅图跟温哥华的这个弟兄姊妹呢，我们由金台弟兄呢会做一个分配，下一次呢我们就交通列王记上跟列王记下，好吧？好，那下一次这个聚会的时间呢啊，是3月9号，好吧？3月9号，请大家记得这个日子，3月9号。 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们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意见或者建议的需要提起来的吗？哦，我们现在这个视讯上面多了一个地方啊，就是在这个 East Washington 那边的，在 Moscow 啊，不是苏联的莫斯科啊，是这个 Idaho 的这个莫斯科的一对李守志弟兄，守志弟兄，请你举个手啊，守志跟他们的全家在那里啊。我们感谢主，他们也有心愿，愿意加入一同一点交通，啊，好，好，那我想今天时间已经到了啊，我们就要结束在这里。